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台长信箱节目，我是小袁。今天呢，我非常高兴来到西雅图中国城智孝笃清公署，专门采访我们西雅图中国城的两位侨领啊。那么我们非常高兴，就是广州同乡会的创会会长梁国尧先生参加我们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还有我们那个华盛顿州这个美术家协会的会长啊，那也是我们西雅图知名的画家邓卓烈老师。欢迎邓老师。
西雅图中文台的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今天来到中国城呢，就是有非常复杂的心情，因为前不久呢，我听说那个邓老师所在的画室啊，就是乐雅斋遭到了火灾，那么就是中国城呢，各个侨社也在密集的开会，就是讨论怎么样维持我们中国城的安全。那邓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一次就是不幸的一些经过，就是是怎么样一回事情？
是这样的，因为从疫情期间呢，西雅图中国城社区呢就频频发生纵火的事件，上一年已经有几个很灾难性的纵火，然后呢，我的画廊呢，就是上个月，月底27号，深更半夜，然后就被人纵火了，然后我是接的那个，梁经理的那个电话，深更半夜跑出来，已经消防队已经在救火，已经救完了，然后呢。纵火以后又发生过3次被盗，所以说我到今天才真正理解什么叫的趁火打劫。
是啊是啊。
所以说整个治安呢状况不好，包括我今天早上上班在那个桥底那里，又烧了很多那些流浪者的房子，那里经常纵火。所以说这段时间中国城社团梁会长他们就开了很多次会，具体的就请那个梁会长谈谈这个情况吧。
这非常的不幸啊，因为邓老师在我们西雅图是非常知名的艺术家，就是画家，然后呢他的画室有很多他的心血，很多画作都非常的可以说是价值不菲啊，就是都是倾注了个人的心血，然后付之一炬呢，然后非常的可惜，那里面也有很多宝贝就是被人家就是多次的趁火打劫偷窃了，然后呢就也是非常的可惜，我相信这些损失都非常的大，那邓老师的心情也非常沉重是吧。
是啊，这次烧了很多东西，其中有一两百张画，另外救火的时候呢又洒水，又把很多那些门房四房那些宣纸啊那些画册啊都淋湿了，另外因为在外面烧进来橱窗那里的那些门房四房那些宝贝都基本上都烧成不成样，所以说有一定的损失，但是呢有信心继续来，继续重新装修重新又开，现在梁经理他们和那个独村公所的会所他们我们也开过会讨论下一步怎么装修的问题。
那梁会长您是也就是管理那个邓老师所在的那个画室啊，然后就是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您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哦，那天是晚上2:30左右，因为平常我一般睡觉的时候我都叫的电话叫那个静音的。
是是
啊，那天就是很巧，就好像知道一样，没有忘记了叫那个静音。然后我睡在床上2:30左右电话就一直打，我就奇怪，一般这个时候都是长途从广州来的长途把我弄醒的，我就看看那个手机，哎，都是206的，这么紧急，就一听就是那个住客就全跑出那个街上说，哎呀，毒气公所着火了。我一听啊，着火是什么程度？我说，他们就说在邓老师画廊的门口。我说有人报警了没有？那个救火车来了没有？他们全来了，都马路都围上来了。我说那好，那就我就马上就给邓老师打个电话，也把邓老师从梦山吵醒了。那就我就说你还在睡，那个画廊已经着火了。那然后我马上就穿衣服就下来了，下来还拿了一个 ticket 冲红灯啊什么的。所以因为太着急嘛，我那个火可大可少。然后我下来就一直弄到早上7点多，帮他们弄这些东西。因为主要那个 alarm system 烧坏的话呢，如果没有人呢，都也有人去值班，一直到有人去收好这个 alarm system 呢，才能离开这个安全的问题。所以我一直弄到早上7点多才睡觉。
哎呀，这种事情真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啊。然后就是照你们个人的分析理解，就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就是纵火啊，或者什么，就是因为中国城毕竟可能有一些人做义工也在巡逻，但是3更半夜2点半的话可能就他们也休息了，是吧？然后找这种时间来纵火真是真的很可恶啊，我觉得。
那天呢，事后我跟一个警察聊天，他约我，是中国人的一个警察，他是8点钟开始上班的，他就说呢，警力不太够，然后呢，哪里一发生什么事呢，他们全国的警察就去到那里了，其他的地方就是真空了，所以说呢，那些人呢就专门抓着警察这个工作特点，然后呢偷东西啊或者纵火，至于谁纵火呢，这个就是警方要调查的问题。但是呢，近这1年多来，菜场堂我的画廊被纵火不是第一例，那边那个武士公所一个大的 building 也给烧了，还有 Jackson 街那边又有烧，剧场面厂我的画廊烧了，他跟着第二天又被烧，后来幸亏早发现，啊，那桥底就隔天就一次火灾，所以说这个纵火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中国城呢都是旧城区，那些房子，都是木质的，里边木质的结构比较多，很容易一烧起来就不得了，就好像那天我的画廊，再晚半个小时呢，这个 building 就有危险了。
没有，
所以说现在真的是个很严峻的问题了。除了纵火，还有抢东西，还有针对亚洲人的一些攻击行为，时有发生。
这个实际上就是，几年前有那个，就从陈龙新是吧，就是被枪杀，然后。到现在实际上治安一直没有好转，是吧？就是
还恶化，
而且就是因为去年那个抗议事件之后，就是削减警力啊什么，可能就更 更加恶化了，是吧？
又涂鸦，又打玻璃窗，又偷东西。那边那个 King Street 那个一个药材店，偷的那个老板已经没感觉了，他说连偷啊，那个偷了隔夜又偷，隔夜又偷。你说后来又装那个 alarm， 又装铁门，才稍微缓和了一点点。所以说这个问题很严峻。警察就老强调，哎，你们要装 alarm 啊，或者装摄像头啊什么。哎，这些人呢，有一部分人是疯的，他都根本就无所谓。
对对对对对。
他就有点恶意，或者
无家可归者，就是在这边扎堆了，是吧？
好像你们刚才来的时候，我在门口那里，我想进来，哎，有个人就在那里。摆开那个姿势，在坐在那里，又抽烟，又抽大麻，又抽什么？所以说这些人嘛，抽抽抽，把烟抽一扔，刚好可能又有一些报纸，也有这个可能。OK， 所以说以后都不让放报纸在门口了，真的是一个。
火灾隐患，
火灾的隐患呢？当然，这个不是很主要，但是也是个隐患。所以说，关键是问题。好像那个梁先生他们社团那天开会，我也说了，对着那个西雅图的一些警察或者一些，我经常就强调一个问题。我就说中国城。不是中国的地方，是美国的地方。中国城的居民90%以上都是美国公民，他们勤勤恳恳的，一代一代的，工作不惹事，交税给政府，对不对？我们自己中国人刻苦耐劳，我们自己开公司养活我们自己一代一代的人。还不给政府添麻烦。我说这个地方又是西雅图的那个中心的中心，所以说呢，他就可以说是西雅图的脸面。你这里搞不好，或者作为一个犯罪的窝，其实就是给西雅图打脸，对不对？所以说我就说西雅图的领导，King County的领导，包括州政府的领导，都要重视这个问题。
是的，
这不仅仅是，只不过就是有一堆这个人种住在这里，这是美国的地方，对不对？各个都是美国人，是吧？所以说这个问题啊，那个政府一定要引起重视的，不能够把一些麻烦的事就往中国城推，对不对？
对 对, 对。
各个城市不要就往中国城推，中国城也是西雅图的一个中心地带啊，对不对？所以说呢，梁先生他们是我们西雅图的社团，梁先生他们和和盛堂啊等等很多社团，包括商号，包括居民，开过很多次会。据说好像要成立一个
治安队，
具体你来讲。
那个梁会长，您对这个事件是怎么看？怎么看的？就是您认为会主要是什么原因？
现在就是我看，这是经过这个疫情一连串以来，加上社会言论人很多，因为美国人很多都不用脑袋想东西的。加上以前那个前总统又说，经常说中国病毒，中国病毒，那然后很多人没有脑袋想东西，以为这个病毒真的从中国，带过来美国，沿害美国人的，那这对有出现一个 Asian 黑的状况，就很对我们 Asian 呢，对中国人就很仇恨了，这个现象。至于那个放火了。 我们半夜出来做这种事情真的防不胜防。
嗯，
所以我在这里要呼吁一些在菜摊所有的商家摊所也好，第一的话门口不要放那些易燃易爆那个物品，那个纸皮啊、报纸啊这些东西，
纸箱
油
啊、
纸箱啊，要离开这个范围以内。第二个就是门口那个灯啊，大家不要省了电，其实电用不了多少。大家整个菜摊，上次会议我已经有说了，整个菜摊要把灯啊亮一点，
亮起来，嗯，
亮起来，晚上通宵的，因为大家黑黑暗暗的，就给那些做坏事的人
有机会，
有机会。他做贼就心虚，他不管你有什么 camera， 他那里黑黑的 camera 也照不到他的脸。如果你说关了他也怕有 camera， 万一把他的脸卸上去了，他是也上官司犯罪了，
嗯，
刑事了这样子。所以呢我也呼吁这个我们菜摊所有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邓老师刚才说的，政府也有责任，警察警力也不足，但你知道我们在美国现在在这个西雅图有一些人啊，就利用我们 International Chinatown 的名义给警察写信说，哎，我们 Chinatown 不需要警察。那民主党很左的那些人，我们不需要警察上 Antifa 那些人都不需要警察。那政府以为这是代表 Chinatown， 说只有那区区一百多人，这是我们几千人在 Chinatown 已经重生了好多遍。我们需要警察来保护我们菜摊的居民，所有菜摊的正常活动都需要警察来保护。所以我们这次也是跟上次会议也是有一个决定，
嗯，
我们会写一个英文信，再写一个中文信。这个英文信呢今天也写出来了，就中文呢我或者明天呢我就写出来，就传到各个大厦里面，我们要动员几千人来签这个名，
嗯，
然后给政府施加这个压力，我们菜摊需要警察。警察里面内部的话都说了，只要你们有这个需要把请上来，我们会看怎么解决这种问题。
嗯，
所以我们是这第一次会议，邓老师也在七个负责西雅图的警察也很虚心的在很有耐心在聆听我们的呼声。
嗯，
所以这个呢大家如果听到我们的呼声呢也要积极的配合签名反对，我们是需要警察的。这个明天就做好了，就今天英文版做好以后，明天我就配上中文版上去，那然后就各个大厦有很多义工帮忙就签这个名。
嗯，
然后还有呢这个也要招到我们中国会馆，以中国会馆的名义再发给政府施加点压力，就做什么事情也不是十全十美，就是我们在菜摊这么久了也是尽量有能做一点就做一点，也不能坐以待毙这样子，这是我们整个菜摊人的一个共识，我想是吧邓老师？是吧？
对，这个很重要。
嗯，
根本就是说一个社区那么多人又是一个中心社区，哪里有不要警察的嘛？对不对？那不就根本就是搞笑，对不对？
你看当汤自治区我们不需要警察，要减那个警察经费，你看把整个西亚都搞得
乱七八糟，
这个乱七八糟一个
又打死人，经常对不
对？
对
对对，
我那天看你那个新闻，
有贩毒啊，什么都有。所以我们一个稳定的社会是需要警察去维持治安。
警察的功能本身就是这样。
对对对对。
对要不。那么多人交税养的警察干嘛？
对，
所以就是我在早段时间跟我们和盛堂几个领导也讨论这个问题，那如果一个签呢就比较时间发的，这个是必须马上要做的事情。我们去西雅图的保安啊，或者怎么所有的居民安心出行啊，那个商号怎么安心去经营啊， 所有的消费者怎么去放心来西雅图菜汤去消费啊，这种等等的问题，我们不能老是停在那个讨论之中或者是测赏之中，所以我们马上就准备在六月初就会成立一个我们西雅图一个轮房的，但这个就不是说去打人了什么，我们就有一个就是轮房的作用，而且马上发现有什么危险的烧尸啊，什么不对的烧尸违法的信息，马上就打他们告诉警察，因为我们这种民间的力量是没有执法权的，我们只有那个就是通知警察来处理这种权利，我们根本也做不了什么，但这个 signal 也是从这里开始发放出去。
这个就好像你那天讲的，让那些想在菜鸟汤犯罪的人，他就知道，哎，菜鸟汤有一个
治安队，现在
治安队
顾忌了，
他就有所顾忌，他就不敢乱来。因为以前有一个义工，姓陈的陈先生，
给人打死了，
就是陈荣兴啊。
对，陈荣兴，他下面还有几个义工跟着他，
对，
那些就白天的，主要他自己，他真是做了几十年了啊。
对。
然后晚上深更半夜没事在菜鸟汤逛，他就是一有事他就报警，然后后来有一次就很不幸的被犯罪分子给打死。
对。对
所以说靠一个人不行，多些人，年轻人。
这个我就找他们年轻人做一个我们的测赏，做一个基本的底。然后不能只赖这些年轻人，也要呼吁所有的人有空，下班以后有时间就动力出来做，穿了个衣服就义工一样，跟着大家每小时就
走一走。
有那个 uniform，有那个制服，都有一个佐客的作用。
配个手电。
就是配上手电筒，
是不是他们也要有点会点功夫啊什么的？就是有点。
主要
这个不主张了、啊。
不主张、啊。
不主主要就不是说要跟人打架或者制止那些犯罪，主要是一看到有犯罪的苗头，马上就报警。
然后对。
具体执法的还是警察来。
是的，是的。
这样比较合法。
这才是合法。他们的那成立以后呢，我们也要不断的跟那些年轻人去，沟通一下，说一点法律的关于法律的传责，就是说千万不要去违法，去动手打人啊，或者，保险方面，我昨天也跟保险公司在一起在联系，怎么去买这种保险，这个我们是一直。在做这几天都在做这个事情，
对，这个很重要。
嗯，
因为呢，当然你说他们懂不懂功夫，但是他们呢，起码是各个
懂功夫能自卫的更好。
对对 对, 对，
他们比较年轻一点的，但是不能按一个老人家来做这个事情。
但不能有法盲啊，所以要把这个法律的知识，要一个民主社会，
起码他要正当防卫的能力都有。
对。
走的时候也是几个人，几个人一组，
对，
不要单独一个人。
这个也是我们也有，确实，邓老师一见也蛮周到的。
那就是这个现在这个治安恶化跟去年就是国会三那个就自治区事件有很大的关系，是吧？就是，政府因为要削减警察经费啊，然后会减少警力在这边。所以这个就对中国城就有很多的负面的影响，是吧？
这个呢比较传统一点，凡是中国城呢都是乱一点的，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的，有中国城开始到今天都是乱一点的，只能说相对来说呢，从那个上一年那个事件以后，
对，
那个西雅图的犯罪的案件是增多了，而且呢还比较恶劣啊，
对对对，
动不动就烧你啊，动不动这样的，还拿砖头在大街上大白天打人，
对，
抢东西就屡屡有了，偷东西就经常性的嘛，
是是是是，
所以说
这各种状况我们猜测到底是什么原因，其实什么原因都有，什么因素都有，就是说那个疫情期间上年的国会山庄那个自治区那个事情啊，检警察经费啊，还有他们对中国病毒那个
对
亚洲仇恨啊，为什么他为什么要烧这个地方不烧另外一个地方呢，是吧，其他地方有没有烧呢，是吧，这种种种原因都是存在，我们不能排除。
因为我看新闻的哈，
是
我是没有政治倾向，我觉得上任的政府有一点点在误导我们的美国公民了，
是
对不对啊，首先又是中国人抢了他们很多工作，
是
对啊，我们中国人怎么抢他的工作，我们做的事情他都做不来，我们做的事情他不愿意做，
对
不对啊，都是我们做了，然后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好像刚才那个梁会长讲的，把这个疫情呢的脏水全泼到中国，包括我们的总统，开记者招待会都这样讲，对不对？所以说呢，有一点点在政府在煽动民情，所以说呢，梁先生刚才讲，美国人很多人是没有脑袋的，他们拿着报纸或者看着电视，我们总统就都这样讲了，他就当真的。
对，
所以说呢，屡屡发生，整个美国中国城经常发生这一类的事情比较多，所以说应该这个案件呢，这一年来一年半来呢，是比以前的几十年上百年多很多。
有，那现在西雅图也是在选举，就是不管是市长啊议员啊都在选举，那么我们能不能就是通过各种渠道让候选人知道我们的呼声，就是特别是中国城有这么多选民啊，就是能不能让他们也能够就是特别是能够承诺就是改善我们中国城治安的，能够得到我们的支持啊什么的。
这个已经在做了，这个是今天早上一早电话我就谈了很久，就上个礼拜郡长下来竞选的时候，
是
我们也跟他说，烧明也跟他说了，如果当选以后呢继续联姻，希望把那个十二街那个贝根休头那个导航中心啊去取消，他就说我们政府可以买多一点楼宇，把那些人安置在楼宇里面，这个我们已经不停在叫他们这样子做。那好像明天中午那个副市长选那个市长，西雅图市长呢，我们对现在这个现任市长选侯当选也很反感，太左了，太左了，然后搞了这么多的要删警察经费，这个而且对西雅图的议会真的这帮人真的要把他拉下来，原有的我们一定不选，这新的一定选，这原来那时候全都是乱搞的，这西雅图议会，所以我们也说
西雅图跑到今天那么严峻的问题，很多原因和这个市长有关系，这市长是支持这些流浪汉的，
没有
他，而且还叫大公司强迫人家捐钱，或者什么途径，然后呢筹了一大笔钱，这一大笔钱拿来干什么？每天跟那些流浪汉在倒垃圾。
那个十二大道那个导航中心是怎么回事？就是流浪汉就是收容在那里还是什么？
他在那里有一个像那个
睡觉啊、洗澡啊，有时候发放一些食物啊。
所以那个地方就是
我们就是
因为有了那个就让更多的流浪汉聚集在那个中国，
所以今天早上就是我跟邵明跟 Tony 有几个人也通过这个电话跟 James Wong 通过，但我说很纠结， 因为为什么呢？从这个时候我真的对民主党没有什么好感。
嗯，
哇，他们执政在西雅图搞得一塌糊涂，但我们不跟他们联系，不帮助他们，跟他念在一起又不行，因为他没有人去反映我们拆弹的问题，中国人的问题啊，这是与虎同行，与狼同与狼同行也要。
嗯，
你真的你不去支持他提出条件是吧？明知他不好，你要改变他，要经常给意见。这政客都是看民意，你人多反映其心呢，他都怕你。如果力量太少了，他就是答应你当选以后做不做，那我们也把握不了，就尽量去把握去影响他而已。这个事情真的
两种途径在美国，除了不断的要签名写信，
嗯，
递给相关的政府部门，
是
有必要我们也可以举办一些游行活动。
对，集会游行，上次
美国人很怕游行，
陈龙新那个事情有了游行，
我们在中国城啊举着牌或者什么，我们有游他一圈。
对啊，游行了之后，后来那个公园都改名叫陈龙新公园了，对不对？
对，那个，
嗯，
那个我们有几次是，跟庞爱仪带很多老人啊，
是，
我们拿很多食物去议会里面好几次了，在西雅图议会，
对、
就是、
他们做了很多这个工作，
对对对，我们做的。就申请发言了，发言就是当时就利用他那个 King Five News 啊 ，Formal News，
嗯。
西雅图的主流电视台也在现场，我们就申请发言，就把这个讯息传到整个西雅图，就是给议会有点压力。那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呼吁我们中国人真真正正的要团结起来，就是不要，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优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缺点，不能每个事情都有好有不好。大家就撇开少的地方，尽量往好的地方看，这个哎，这个是对我们中国人有利的，对我们华人有利的，对我们拆弹有利的，就去做了，不能说谁的事情，谁的事情，谁给钱多，谁给钱少，就是这次保安队的事情，我们和盛唐也说，那我们就不管，先我们成立起来。钱我们先垫付，是吧？我们也能有这个能力垫付起来，所以然后以后大家筹钱了，就拿回钱，就是打算拿不回也要做这个事情。
你看以前包括那个以前那个义工陈先生，
嗯，
我们每年都帮他一次筹款的，
嗯，
另外呢还有一些大的商家，每年都抖脸给他的，
是。
他的一半的时间都是用在这里做义工的，
嗯，
他不是做几年吗？做了几十年，
所以就是他被枪杀之后，这个事情是不是停下来了？是吧？
停了。
哎呀，太可惜了，这是。嗯，
以前呢有他在这里拆了他，哎，还真有一点点作用哈。
嗯，
因为他真的。没事就到处逛，到处逛。
他每一个赖慢慢都有电话给他的，他每一个赖慢慢都马上跑到现场。
嗯，
这个
包括救人呢、啊，
救人、
哎、有人晕倒啊，什么什么，
火警啊什么的。
对他也懂一点那些急救的东西。
嗯，
这人真的很可惜。
他一辈子就是为他安全。不计较那个薪酬，也不计较什么、
嗯。
他整个就是义工。
对。
所以说我们以前我们都每年都帮他们筹一次款的。
嗯。哎呀，那还有这个，这个仇恨亚裔这种犯罪有所抬头，所以这个像现在。中国城这个犯罪活动就是越来越多，也跟这个是有很大的关系，是吧？然后就是说我们现在不知道，就是邓老师您的话是 就是被纵火是什么原因。但是既然我想，华盛顿州也通过了相应的法律，就是说能够，就是反对这种仇恨亚裔的犯罪。那么如果是的话，他们可能就是量刑会不会重一点？然后就是说，这样的立法，会不会有点帮助？就是，那目前我们没有看出来，就是，他可能已经有立法了，但是中国城还是这样子，是吧？
对，其实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一个国家，所以说单纯立法保护或者禁止针对某个族群也觉得好像怪怪的哈。本来那个宪法刑法已经摆在那里了，针对谁你都是犯法的，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对。
所以说现在美国政府包括拜登也签署了这个法案，
对，
可能我想里边是增加一些细的条文吧，强调一下吧，可能也是一种政治的一种，
对，可能是这样子，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犯罪行为定性为仇恨亚裔的，那么可能会就是量刑的时候会重一点，但是犯罪分子他可能会辩解，我的动机不是仇恨的，这样子呢他就想那个量刑就跟以前一样。
对啊，所以说这个
在法律层面这个很难这样
说，很难，就是
因为刚才老师也说了，这个美国是多元化的民族，你为什么专门成立一个亚裔仇视法？那为什么不成立一个黑人仇视法？为什么不成立一个菲律宾？
还有越南人，
还有很多族裔啊，
那么多人，
这个很难定出来。
印度的越南人嘛，也是亚裔啊。
对，
这个很难定出来，就是本来法律就有，你纵火案，你去袭击人家，本来就有这个法律，你不应该打人，打人报警把你抓了就会惹上官司、法律诉讼。这本来就有这个法律，纵火本来就抓你就会就是犯法了，这个很难去专门定一个是亚裔，是吧？就是问题就是，
但是他定你针对这段时间频繁发生这种事情，
对，
可能那个政治家包括政府，相应在这方面他要做点东西给大家看。
这个要从政府的层面里面，你说。为什么你特朗普特意经常说中国病毒中国病毒？那你从政府的层面里面，不管你哪一级政府一级都要说这个不是一个中国的病毒，所有病毒从哪一个地方发生，就算从中国首发也好，也不是中国的问题，这是全人类的事情，你把它多一点宣传高度拉高。
对啊，他把他对现在西方社会把这个病毒的事情呢上升为一种政治方面的攻击。
对，
其实吧，人类社会跑到今天发生过很多次的灾难性的疾病，包括德国麻疹，日本脑炎，美国感冒、西班牙感冒等等，包括北京感冒，这都是一种病毒。它要搞清楚在哪个地方发生的，它的意义主要是在医学方面的研究的意义，不是用来政治攻击的，对不对？
是。
所以说，
你说武汉肺炎可以，因为你这是从哪里首发，从哪一个地方，用这个地方来命名这个病毒而已，不是怪着这个病从你首发。那我们全人类的医学专家的医务人员也好，研究生物医务的人员也是研究这个病毒怎么去解决，这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事情，不能把首饰就对着中国来。但这政客就把这个无辜的事情啊，拉到为了他的选情，拉到这个政治的操弄，所以就做成这个亚裔的仇恨，这是很无辜的事情。
亚裔的针对亚裔的仇恨，这个主要是上一届的政府 领导人的一些煽动，
是的，
明目张胆的煽动。其实作为一个领导人不能够这种做法。
加上最近我们这几年我们中国的国力也是有所强大，那然后好像美国人的心里也是，哎呀，以后超越我们就只有中国了。其实在政府层面里面上两个人也，你谁也不能说我超越你，你超越我，超越又怎么样，不超越又怎么样，大家都生活在这个地球村里面。反而你说那个科技啊医疗啊，大家打开来共享，对人类更有贡献，说不能狭窄到一个地方，我怎么要超越你，我的经济要怎么超越你，我的武器要怎么给你厉害，其实都是大家也是走进一个误区里面去。
其实吧，这个针对亚裔这个问题吧，你细读美国的历史，它有很深的文化根源。其实美国啊，建国以来一直白人至上，一直针对那些不同民族的少数民族，包括大型一点的就是排华啦，针对那个墨西哥人呐、啊，曾经也针对墨西哥大排他们那个墨西哥侨民这个问题，包括二战的时候把日本人全部关进集中营，这都是违反人权的。但是美国就是这样，他针对中国，包括以前排华，包括上一届的政府，煽动民情，针对中国人的仇恨，这都是他们的骨子里边经常做的事情呢。
就是现在我相信就是地方政府，特别是西雅图政府啊，然后就是如果新的市长上任的话，可能会能不能有所改变啊，就是我们现在有20个候选人啊，我们到时候可能我们还是要对特别是过了初选之后啊，对他们有所了解，就是然后呢每个候选人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就是这个关切的就是事情，就是我们中国城的安全啊这些事情都要传达给他们，这样子的话就是如果他们能够有所改变，比如说增加警力啊，重视这边的那个事情的话，那可能会有所改变，对吧？就是说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包括就是现在有很多人在组织那个反对那个就是仇恨亚裔的那个一些游行啊集会啊，那么我们在西雅图也可以比如说在那个清溪公园啊做一些这样的集会，这样子的话让大家能够看到，就是当然以前也办过，但是呢我觉得现在这么多案件出来之后，我们还是可以再办办，然后就是让大家那个引起大家的重视，因为我觉得陈荣兴那个时候治安还好，但他是不幸去世了，然后我们现在中国城现在治安越来越不好，去出了这么多事件，这么多人在纵火，然后这个我们中国人也是要那一起发个声啊，然后特别是让美国的不管是媒体啊主流媒体啊还有政府啊警察局都能够知道我们这边就是有这么多的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
要发出声音，
对发出声音来啊，
对，尤其是这样现在不选举吗，可以我们做一两场大的活动在公园那里，要就直接请那些候选人来，
对，
针对这个问题你们来讲一讲，也可以说是发表他的政纲，
是
这样呢，对他的当选也有好处， 对他的某种当选以后的某种承诺也有一些好处，所以说可以办这些活动。
专门办的话就比较
也比较
就是自由一点了，就是说某年某日我们在国城，让大家就
他现在在竞选期间很多场合都出现做事的，
嗯，
我们很多中国人应该去围着他，把这个意见表达，这个更简单一点。
嗯，
做事在沙滩也是个好方法，你但是你那个时间配合到度啊，很多问题也要配合。
对对 对, 对，
他如果有这个行程，比如说礼拜一。礼拜一就是在标语，
嗯，
是吧？我们已经计划了，我们要拉多少中国人去帮他反映我们中国人的状况。
是。
这礼拜一在标语，
对对对，
王冰杰大家都知道了，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网上也呼吁很多中国人去反映出去我们中国人的治安，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方法。你说邓老师说在这里举行也是个方法，但这里举行的难度比较高。因为你要筹划很多东西，这个是吧？准备要他来，还有他的行程，还有这个那个。
对，那个行程配合。
配合。那如果他在，比如说他在这个明天在这个广场做事，后天在这里做事，他那里好就好在，他要去那里做事，已经主流电视台已经跟着去了嘛，你就在那里反映，就逼着他不停跟他说。是吧？他看到人多，中国人多了，他这是怎么反动？心里怎么仇恨？看不起中国人也好，但你们中国人这么多 support 我的，他也没话说。他真的当选，你要做点好事吧？
嗯，
是吧？这我们也把握不了他，但我们尽量应该可以影响他，就尽量影响他。
反正我的观点就是，永远就中国城是美国的地方，这里是美国的公民。OK， 又是市中心，你是不是西雅图的政府要动？
说礼拜一中午一点我也过去标语，
好，
我也过去标语。
那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都能够，星期一就是那个 Memorial Day， 在Bellevue Downtown Park， 对吧？
对对对，
啊、就是
Bellevue Downtown Park。
有一个就是反对，就是仇恨亚裔那个。
对对对，郡长来有这有一个反对亚裔丑事嘛？
嗯、
我们他们有这个东西，我们中国人还给人家少一点，人都没有去，那就很没有面子了。
是的。
所以人家怎么帮你？你自己都不帮自己，你怎么要求别人帮你？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一直这几年都觉得。是吧？
对, 对，
你要人家帮你，你怎么好像我们拆汤的商家？你要怎么搞好？大家要站出来，是吧？你要政府怎么对你？大家出来投票，
嗯，
把那些烂议员选掉，选新的，
嗯，
是吧？大家不出来，嘴巴只是说没用。所以这个竞选期间，有能力投票的，或者能够走出来的支持的，大家一定要走出来做这种事情。
好，我们请我们的听众都能够，站出来啊，都是自己帮自己啊。那今天的节目已经到尾声了，非常感谢啊，我们西雅图中国城之名的乔岭啊，就是广州华州广州同乡会的创会会长梁国尧先生，还有我们华盛顿州美术家协会的会长。邓卓立老师，参加我们的节目。那在节目最后，两位各说一句话。
邓老师先说。
疫情期间嘛，反正就是事情多多，祝大家平平安安。
嗯，我还是那刚才那句话，竞选期间大家多点站出来，多点投票。我们要先自作，然后才能够得到政府的帮助。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祝大家晚安。
晚安。
好的。